大家好，我们是 Sui A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有一点 K 了一下好，最近呢又有一部很厉害的经典老片重映了，就是新天堂乐园。
非常有名。
对，那它这是一部有关热爱电影的电影。有点绕口令。那它其实在台湾应该是1990年上映的，但是它其实是一部1988年上片的电影哦。那它也曾经在奥斯卡得过最佳外语片。那它的导演呢其实很有名，可是我一直都不会念他的名字。所以我用中文念比较保险哦，就是朱塞贝托纳多雷。那我念出他曾经拍过的其他电影，大家就知道他很有名就是除了新天堂乐园之外呢，海上钢琴师、真爱伴我行、寂寞拍卖师、爱情天文学，这全部都是他的作品。那他的也有一个御用的配乐大师哦，就是 Ennio Morricone。
刚刚过职了。
对，好像是七月初的事情。
非常难过。
对，然后也听说啦，就之前在网络上有看过，就是说这位导演他也想要拍一部有关这位配乐大师他的一个生平的电影。所以我们就期待后续多看到他的故事。那如果看这个导演的其他作品，就会发现他的风格真的蛮像的。他很多时候都是在叙述一个已经长大的一个男人，他在回想他童年所经历的一些事件，然后让他成长成为现在的这个他，然后心中带有一些遗憾啊、不舍啊，对于往日的回忆时光等等。那所以我觉得这类型的议题呢其实也蛮适合我们推荐给大家的。
是，像之前海上钢琴师不用讲，我们就已经推过非常多次了，而且现也帮他做了这个人生一片清单的影片哦。然后其实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寂寞拍卖师，然后我相信我记得我们在 Facebook 推的时候反应也都非常的好，大家对于不管是剧情里面的转折，最后的一个大反转，或者是整个呈现出来寂寞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只有大师才拍得出来。
对对，那我来聊一下这个新天堂乐园它在讲什么故事好了。它其实是发生在二战后的西西里岛的一个故事。那主角呢就是一个六岁的一个小男生，非常的活泼，然后很就是很调皮啦，就是屁孩啦。那他其实叫做多多。那他非常非常喜欢到戏院里面混
看免费电影
对对对，那因为那时候他小时候那个年代应该二战后就大概是1950年代，对，4050年代
左右。
那所以那时候的电影呢大部分可能还是无声的居多，然后再就是黑白电影。
对，
所以大家会去戏院看的时候呢，反而你听到多一点声音都还是观众跟着哭跟着笑，然后甚至是跟着起哄大叫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看电影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
集会这样子。
对对对，看在戏台下看表演的概念，你会这边嘿嘿叫。
对，
所以其实是很热闹的。那对于这个小男孩来说，他也没有别的乐趣嘛，所以他就常常往戏院里面跑。但那时候的播放电影他是用胶卷的方式，所以那个材质也很容易就是毁损啊或者是失火啊什么的。那时候在保守的这个西西里岛呢，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国家嘛，所以当地的不管是主教或者是天主教会的这个人员呢，他们就有权利去做审查。
okay.
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 YouTube 影片被可能被贴黄标的概念。那主教人员呢他也可以去审查，所以他就会比大家都提前可以看到这些电影
对，
然后如果一看到有就接吻的或者是
伤风败俗，
对对对，他就会立马摇铃，然后让那个在楼上放映的那个放映师他就会去做记号。
对，
然后事后呢他就要
把它
剪掉。那这个多多呢他就特别喜欢去搜集这些不雅的不雅的图片，
删除片段
对对对，删除片段，
幕后花絮。
对，然后他就会拿回家，然后收藏起来在他的铁桶里面，然后就对照对着灯然后去看，因为这个亲到哪里啦或者是有枪啊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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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电影就是开启了他一个好像一个新的
世界，
对，一个新的眼界的概念。 那他家里呢其实是有点辛苦，因为他父亲去参战了，然后他的母亲跟他的小妹妹呢就是三人相依为命在镇上生活着，所以他妈妈也一直都会责怪他说没事就拿着零用钱然后就去戏院跑。可是呢对于多多来说，他还是非常喜欢在戏院里面沉浸在大家都很欢乐的这种感觉，尤其是他跟那个放映师就叫做 Alfredo 的一个阿伯，就是跟他感情特别好，就是有点像父子啊，
忘年之交。
对对对，那所以就是后来呢那个多多也设计了让 Alfredo 就教他怎么去放映这个胶卷，
是，
然后慢慢的他就在那边也就是找到像是找到他的志向一样，然后后来就到了十几岁，然后甚至是从军之前他都是在戏院里面工作，然后陪伴的 Alfredo。那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不爆雷了，就是留给大家去看了。那最后呢这个多多呢他就离开这个家乡了，然后他就成为一个大导演。然后这个电影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多多他已经在1980几年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一个人了哦，那他就被通知说他这个有如他的父亲的 Alfredo 过世了，所以要他回去参加他的丧礼。
对，
那这边就他就回想到他小时候的这些故事，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这里面的就是这么多电影画面，其实他真的都使用一些以前旧的那些电影，譬如说像多多他有看乱世佳人、
uh-huh.
然后他有看劳莱与哈台嘛，你还记得？
是，
对，然后还有卓别林的那些无声的电影，然后甚至还有就是什么百捷英豪啊，就是一大堆这些老片。那其实我就看到在这部电影里面就呈现了爱电影的人他在戏院里面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喜怒哀乐的事件，譬如说大家会一起在戏院里面一起哭一起笑，然后甚至是神父把吻戏又剪掉，然后大家就会在那边嘿嘿，然后讲说就是永远都看不到吻戏，然后是直到多多他成为了那个就是放映师，他才偷偷把吻戏放在里面给大家看。然后再就是因为在看到恐怖片的时候大家都会遮眼睛嘛、嗯、然后唯一就有一个男的不会遮眼睛，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很奇怪，然后就环顾四周，然后就发现另外一个女的也不会遮眼睛，然后两个人就对看就成为情侣了。对，就类似像这种。然后还有什么在戏院里面喂奶啊，然后还有警察这边维持秩序啊，然后去抓那种就是逃票的、嗯、或者是重复看十次的。
对，
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像你的故事？然后大家还要自己搬椅子进去啊，然后还有那种爆雷念台词的，因为看太多遍了，然后所以他已经会在那边背台词，然后都抢先戏里面的人讲出他的下一句台词、
嗯、
所以我其实觉得看这些都觉得真的是我们还可以进戏院看电影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
事。你说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吗？
对啊。
哦，但是看现在去戏院的时候的确都很紧张，尤其是看到身边的人如果没有戴口罩
哦，或者是咳个两声就很紧张了、
嗯、或者不断的把口罩拿下来吃东西。
哦，对对对对 对，
然后就会觉得
不过我们自己有个诀窍，就是我们现在进戏院我们就挑最后一排坐，
对，
或者是最角落最后面，
因为飞沫应该都是往前。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通常就现在就在戏院里面不会吃东西、啊、
对，
就是尽量口罩都全程戴着，所以还是可以进戏院，但就是保护措施要做好、嗯啊、也不吃也不会怎样啊，
就忍一下咯。
对啊对啊，比较安全啦。对啊，所以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刚开始接触电影的这个回忆。
嗯，
我记得我一开就是小学的时候应该都是跟我爸一起去录影带店租录影带。
哦，也我们也是周星驰。
哦，你是都是租周星驰？
对，最多就是周星驰。
我妈租最多的是诸葛亮的歌厅秀。
哦，是
诸葛亮的歌厅秀，诸葛亮的歌厅秀，我都还会唱欸。
我们而且小时候很好笑，就是我们因为是大家庭嘛，之前就有一集讲到长辈园的时候就提到、
嗯、
就我从小就有很多家人一起住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常常会有比如说别的亲戚也会来我们家，然后就会有亲戚的小孩嘛。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们不太小时候觉得不是这么喜欢的一个表姑哦，
嘿，
然后他跟我，他其实
直接点名表姑，欸，
他年纪比我还小，
糟糕，
对，我希望他人家不知道我本名是谁，所以就不知道我表姑是谁。
OK，
但是 anyway， 就是我们因为小时候就是大概几岁啊，应该十岁还不到吧，就我们就比较皮嘛，反正就是会欺负，因为他年纪比我们还小，可是还要叫他表姑，就当然会觉得有点不是很，
哦，有吗？他年纪比你小，
他年纪比我们小啊，就比我跟我哥他们都小，
可是他看起来是比较大，欸，
不是那个表姑，是
哦，
对，
是另外一个，
还有我们很多，
okay，
有很多个表姑，
okay，
对，反正 anyway，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如果要去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会骗说我们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然后所以就不能去，所以
所以一年就有好几波毕业典礼。
对，所以现在如果我的家人们有在听的话，应该就会知道说，如果说去参加毕业典礼，就是要去看电影，但是不想要带我们的表姑去这样子。
哦 ，OK OK，嗯，而且你们那边看电影好像就是跟台湾这边
不太一样。我是在台湾的时候啊。
哦，是在台湾的时候。
对对对对，
okay, okay.
就是十岁的时候。
嗯。
那后来到了国外，就是你刚刚提到逃票。逃票这件事，但是我必须声明，我们其实并，哎，怎么讲呢？因为国外的那个电影院，其实你是买了一张票进去之后，他基本上他只有在门口会查第一次的票，然后之后，
嗯，
然后也不对位的，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反正就是如果你可能跟一些国外的人聊说，哎，看电影其实是可以换不同的。
的影厅，
对，其实大家应该都是心照不宣说，哦，的确是可以这样，
哦，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暑假常常就会跟我哥去电影院，
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也穷嘛，
高中的时候，
对，那就是也没什么钱，
嗯，
所以一张电影票我们就可以在那边耗一整天，然后看了很多的电影，然后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累积了看过电影的这个数量，
哦，
然后也培养了看电影的习惯。
所以你跟你哥都挑什么片看？
我们到那个时候当然都是看一些比较比如说动作片冒险片，
嗯，
这样子的，
嗯，
然后我记得我去国外第一部看的电影就是侏罗纪公园，哇塞吓死我
是第一集吗？
我那个时候好像，对啊，第一集啊，oh， 我那个时候大概十二岁吧，
okay。
哇那个时候真的晚上都会觉得说窗户外面会有一只暴龙出现晚上都不敢睡觉，超恐怖的。
所以你就不像那个精神病也没关系的哥哥上太一样，就是非常喜欢恐龙，然后就是全身上下。
我很喜欢恐龙，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带上太去看侏罗纪公园他也一定会吓，
他也会吓哭，
他只能够看那个
躲到衣橱里面
多利的那种可爱的，
哦，
恐龙大冒险，恐龙历险记那样子的，
哦哦，okay,
他应该才可以，
okay。
对
所以你那时候看的第一部就是
我在国外看的第一部就是侏罗纪公园，
okay。那时候你爸会带你们去看电影，
会啊，
还是都是你跟你哥？
啊，嗯，我爸他们也会带，但是我跟我哥两个人会比较常去。
嗯，
那后来因为我哥还是比我大嘛，所以他后来，
嗯，
读了大学，然后甚至就离开家之后，就变成我自己一个人常常会去电影院看。
哦，嗯，那在加拿大看一部电影大概多少钱？
其实现在已经我很久没有回去看了，我们那个时候看大概四五块，
嗯，
折大概也是一两百。嗯，那个时候啦，
然后是英文字幕吗？还是说
没有字幕的？国外的电影是没有字幕的。
哦，哇，我觉得没有字幕看起来很辛苦欸。
嗯，习惯就好了。
对啊，要很仔细听，
嗯，
而且如果譬如说里面是有就是不同的口音的话，
嗯，
那其实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啊，所以我们才那么爱看动作片，
哦，就不需要
听，大部分的时候都剧情就是不重要这
样子。哦，oh ，OK，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爸带我去看 ID4。
哦，我们刚刚才讨论到1996年的時候，
然后就是会有那种，就是那个就是我对我爸的一个回忆，就我觉得好像跟父亲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带你去玩的东西会成为你跟他的共同回忆。
哦，
譬如说以前他我小时候他带我去抓虾抓鱼，
对。
然后我就会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工具，然后我们的步骤怎么做，然后去到哪些地方，然后在哪些不同的溪流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你在听的听众呢，你是一个父亲的话，就是多带小朋友出去玩真的那个真的会醒
我。这是什么结论
没有，我就是会联想到，譬如说讲到电影，我联想到第一部就是 ID4，
哦，
就是我爸带我去的，
是，
但是事实上我在那之前还看过其他电影嘛，可是印象特别深刻就这一部。
哦，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出国前看的那个印第安纳琼斯第三集。
嗯，
诶，
是水晶窟窿？
不是不是，那是第四集。
哦，
第三集应该是圣战骑兵。
哦、oh, ，OK OK，
就他跟他爸那个、
哦，我知道，就是去找那个 Holy Grail 的。
对，然后那个他不是最后那一幕，就是他喝要挑选圣杯，然后喝那个水嘛。
对，
然后喝错那个，
喝错变
骷髅，喝错变骷髅人。哇，我那个
哦，对对对对，那个特效蛮强的，
恐怖的，对，
那真的有点恐怖、
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我应该是没有看完，然后就直接
跟我爸妈吵着
就吓到，然后就说要走。因为那个时候更小，那应该11岁吧。
哦、oh, ，
对啊，
okay.
就
哦， oh, 那真的会怕。
所以就是想到那个我们的标语说什么，电影分级什么要注意什么音啊，
喂骂骂号这样子，是不是在国外的分级就没有那么严格？
其实还是有啊，当然还是有啊，但是因为毕竟还是很人质嘛，就是查票员会不会、
哦、他放就放了。
而且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你进去之后他也不会太怎么管，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哦，你是买宝可梦的电影进去、
嗯、
然后结果最后你去看了、
嗯、哦哦懂懂懂
色戒，
对，因为他并没有每他并没有每一厅都在
对
八、嗯、OK，
因为最主要是不对号入座，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只要没有坐满，
嗯，
根本就不会有人来管理了、
okay.
现在可能当然会管得比较紧，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真的、
哦、
真的是还好。
OK OK， 其实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国中的时候会进戏院的大部分的片应该都是周星驰的片，
是
像譬如说《鹿鼎记》，就是我印象超深刻，跟我就是一个我妈妈好朋友的女儿一起去看的，在三重、嗯、我还记得什么天台戏院，记得非常清楚。然后真的是在看周星驰的片，就是在里面真的很欢乐，就大家
一起笑，
一起笑，然后就是我觉得那种一起感受一件事情、
嗯、
一起沉浸在一个故事里面的感觉是很棒的。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很多的知名导演或者是、
嗯、
电影的从业人员，他们其实虽然觉得说影音平台的崛起是一件好事，对整个产业来说整体是一件好事、
嗯、
但是应该是永远没办法取代说电影是一个社交的行为，
对
这件事情，就大家一起为了某一件事情到一个地方，然后在那2个小时之内是为了同样的内容，不管是哭还是笑、
嗯、
都是一起的参与，我觉得这个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对啊、嗯、所以说到那个就是社交活动，其实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说男生一定要带心仪的女生去看恐怖片、
哦、
这样子呢他就会在那2个小时里面投射他的就是投射他的感情在你身上，因为他会恐惧嘛、嗯、然后所以就会不小心就小鸟依人，或者是两个人就会变得更亲密、
哦、那但在这边我一定要给大家，就是如果男性朋友你现在有这样的计划的话，我会告诉、
嗯、
建议你哦，你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先去看过一次那部电影你千万不要在不了解那部电影是什么情况、
欸、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带着你的女朋友去，然后结果对，因为搞不好比如说真的给你看到一部丽音宅之类的、
嗯、
哇塞搞不好还要你来去求你女朋友来保护你
对啊，就
是
被吓的可能是自己啊，
对，所以你千万一定要先搞清楚这部电影都在演什么，
因为吓的时候就在戏院里面，你被吓的时候、
嗯、
有时候你真的是会从椅子上弹一下，
是
就是可能你不一定会站起来，但是会弹一下，
对，然后如果你正在暧昧这个更重要，比如说你先去看一遍、
嗯、
比如说你就知道哦，待会那个角落就会有一个什么东西跳出来，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女生一定会要找东西抓，
是
哇，那如果你正在暧昧中，那当然希望他抓的
就
是你的手，
啊、
所以你就可以开始 anticipate 说哦，那一幕要到了，然后你就先
手赶快伸过去，
对、嗯，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对啊，所以老实说，你有没有带你的初恋去过
看电影吗、
嗯？
其实有哎、欸，而且第一部我记得应该是宝可梦
啊，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别的电影看了，就将就就选了一个，
是你选的吗？
就共识。
然后所以两个人看出来有什么，比如说对你们恋情有什么推进吗？
其实还好的，因为我还蛮认真的把它看完
okay, OK， 那有看恐怖片吗？
恐怖片没有耶，其实后来反而交往之后变得比较少去看电影了，
哦，就是比较像是一起在家、
嗯、
或者是做别的事情，
对、嗯、
哦 OK，因为我觉得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的确是蛮亲密的，因为座位很近，然后你又要互相分享爆米花，
嗯，
然后又一起在关注前面的一样东西，
是，
所以那种共患难的那种感觉 是很好的。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看电影对我来说啦是一个蛮亲密的行为。
OK，
所以我几乎没有跟，就除了刚刚讲说那个约我就是跟我妈妈的好朋友的女儿，因为那个是我们同就是童年的好朋友嘛，除此之外我其实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去看过电影。
哦，
就都是家人，要不然就是你。
那我还真荣幸。
哎、欸，对啊，我们约会七天就在一起嘛，然后后来你就回加拿大、哦、所以我们那七天其实也没有时间看电影、啊、
但是我们后来在美国其实、欸、也是看的是Indiana Jones。
对对对，就是玻璃骷髅，骷髅、哦、是不是玻璃骷髅？哦，
水
晶
骷
髅，不是玻璃。不要把人家降级、嗯、是水晶不是玻璃。
是，那这个我也要夸奖一下 Peeble， 就是他、嗯、因为他知道说我很爱看
Indiana
Jones， 然后那一次刚好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哪里啊，德州吗？
好像是，
应该在德州，反正就是开车经过、嗯、看到就是斗大的海报，然后就放着那个我们的 Harrison Ford 福爷的那个帅、
嗯、
英姿的帅照，然后就是在宣传这部电影。
对对对，
所以我马上就说哎、欸，那不然我们就去看这样。
对啊，然后因为没有字幕嘛，所以我好像看得很吃力。就真的蛮辛苦的。
但他也是冒险片啊，所以就是看看
嗯，就大概就知道在干嘛。
对对对对，
这样子。
嗯，
嗯，那你在戏院里面有没有最讨厌人家做什么事？
踢椅子。哦，我觉得最讨厌是被踢、
哦就是、
对。
那不是在飞机上也是这样啊？
是啊，就是因为你我被踢椅子是最干扰的一件事情。
哦，
然后因为你永远都看电影，当然就想要专心嘛，可是后面的人如果一直踢的时候就会很讨厌。
嗯，
那个而且他就是有些踢的很大力的那种、哦、那个真的不已经不是说干扰，那个会直接说
吓到了，
吓到以外就怒从中来。
哦，有虽然有几次就是回头瞪人家，但是人家根本不理他、
啊、
然后我就想说他要瞪多久、哦、就都错过重要剧情了。
我可能要这样
对，像我们家 Lesson 一样，就是那个假装凶人家，但其实并不是真心的。
嗯、是，当然还有就是看手机啊。
我自己最讨厌就是手机响，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哦，对啊，
手机响这件事情是有多困难，你会忘记。
嗯，
怎么可能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忘记不要关，就是你不用关机，你就只是调震动而已，然后真的就会有人忘记、
嗯、
然后还真的很多比例的人就接起来讲话了。
是，而且他不是接起来之后说哦我待会打给你我再看你，而是他就开始聊起来了。
对，或者对，然后还描述剧情说哦我现在在看什么什么片啊，我其实觉得还好也没有很好笑。我的妈，那你就直接出门好吗？真的很夸张，真的有这种人、嗯、而且还真的不少。
OK，
对啊，然后我还很讨厌的是那种吃东西，我觉得不是问题，
对，
但是他如果是吃很大声的东西，
嗯，例如
譬如说其实洋芋片我不知道耶、欸、就是会一直听到口腔里面的声音。
但是那他们就是没有练过，像你小学你有没有试过小学的时候
有
对不对，
偷吃，
你一定是要放进嘴巴里让它融化然后才慢慢吞下去嘛。对不对，你怎么
好有 insight 哦。
对啊，你怎么可以咬出来呢？
就是有人这样子啊，然后他就是这样，而且他可能是一边吃东西，很多人吃东西是这样，就是他嘴唇还掀开嘛，咔咔，就很像我们省省吃东西，然后所以他的声音就直接从那个齿缝中就流出来了，所以就会特别大声、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干扰。
那你觉得声音比较干扰，还是味道比较干扰？
好像是声音哎、欸，
是吗？
嗯，
味道如果他愿意分你的话，你会原谅他吗？
不会，因为我不吃人家口水的。
那如果他是分开包装好的嘞？
那还可以。味道我觉得还好，现在好像戏院都把关的蛮严格的，所以他们都会瞄瞄一下说、欸、你提什么东西进去、
嗯、
所以如果是热汤那种真的就很不妙，很危险。
你是不是突然想到我们曾经在里面吃过干拌面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样这对不起大家，然后对不起那场、
啊、没有，但那是适应啦，对啊、
哦、
所以不好意思、
嗯、
人也比较少一点。对，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尽量在这种场合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嗯、就不要干扰到别人为止。
对，待会就会把那段剪掉，所以你们都不会听到都不会知道我们曾经在戏院吃干拌面这件事。
还好干拌面没有味道啊，然后也没有汤汤水水啊，就干的嘛。 好啦，那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我今天下午重看的时候又哭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还是留给大家乐趣去。
我们现在是在讲哪一部？我都已经有点忘记了。
新天堂乐园、啊。
OK， 好。
就是留给大家乐趣，我还是不爆雷。然后虽然它已经其实是二十几年的电影了，但是没有看过的朋友们非常推荐你去看。就是它里面。其实除了描述对于电影的热爱之外，其实就是更多也是那个主角他对于梦想的追寻，然后以及对于童年的一个反省，就是一个 reflection， 然后帮助他成为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我跟苏央，就是我们在三十岁认识就是结婚，或者是三十几岁成立我们自己的事业，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们两个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常去跟对方 reflect 我们当下生活的一些感想一些体悟。那不管那个体悟是对自我的批判，或者是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满足，那些都很好，因为它帮助我们去有自觉了解说我们是不是 on the right track， 就是正在追寻我们自己想要的人生。
对啊，
这件事很重要。
这跟我前两天读，因为我就再把那个当失恋的我遇上尼采这本书我现在又再重看一次，然后我就看到齐克果出现的那一段，他就有在讲说沉思这件事情它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因为沉思的时候你通常会陷入一种哀愁然后在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那我觉得其实是共通的，因为就是你会让你自己你会意识到你现在是在当下，
对，
然后你就会去想你是怎么到现在这个地方的，然后你会去为了你的未来开始去不管是烦恼或者去做一些思考，就是你对于当下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烈的，然后在这个当下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股哀愁感然后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丽。
那也就是很多创作者他可能这时候就会提笔画画啦，或者是作诗啊然后就会或者是写歌啊，他就会有很多很美的创作出来
就是你一定需要情绪你才能够把它转化成为他才能够把你的内心抒发出来。
所以像我联想起来，我之前有看过一支短片，然后它其实就是在描述呢，就是人们为了生活庸庸碌碌的，那他可能很多时候在生活的当下他已经忘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举例譬如说你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时候已经变成一个机械式的动作，就是你机械式的知道你要买1,2,3,4,5,6,7,8,9,10然后你就完全无意识的然后就推着推车然后去买菜然后排队结账然后一边烦说为什么每次我排的队就一定是最长的或者是那个收银员的动作是最慢的就是然后你就会对生活有很多的怒气跟不满。
对，
但是他那个影片就跳出来说，其实你知道吗，这时候你就有点像是鱼缸里面的鱼他已经不知道他身在水中他只是就是庸庸碌碌的一直游着游着游着漫无目的。
但是你知道那句话吗，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不快乐呢？
也是啦好吧。
所以这就是哲学美妙的地方就是其实
不管有很多辩证，
对，你不管怎么看或者说从什么角度看其实都有一个道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只要 realize 到说你现在正在做这些思考其实就是哲学的精髓，就是思考这件事情。
好哦，
好哟。那今天的推荐《新天堂乐园》，那现在正在重映中，所以如果观众们想要去看的话，可以去戏院重温一下。
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